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我们这一回的箴言呢，我们要讲的是箴言的12章16到28节，主题是说话跟静默。在我们进入16章16节到28节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12章16到23节的摘要。这一章经文呢，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段是16到23节，第二段是24到28节。这两段经文都集中在心、言跟行三者之间的一个关系，简单讲就是一个人的品德从他的言语跟行为看得出来。那第16跟23节是首尾呼应的，同时说出通达人跟愚昧人的一个最大分别。智慧人呢，晓得寂寞安静，隐藏自己，韬光养晦；愚昧人呢，不晓得自制，心中所存的口中说出，自显羞态，与人无尤。第17到19节和第20到22节是两段核心经文，前者呢焦点着重在口跟舌的上面，后者是侧重在心的上面。首先这一段16到23节的这段箴言组合呢，构成了一个三明治的一个小结构，也就是外部的 A 跟 A plan 分别是通达人对上愚昧人，16节以及23节都是通达人对上愚昧人，而核心的结构是 B 跟 B plan 分别是言的比对跟心的比对，一组是17到19节，一组是20到22节。讲义上有一个图，听众们可以事后自己查阅。再来我们看12章24到28节的摘要，这是第二段的经文，它承袭了上一段箴言组合的一个主题，而它的聚焦呢转到了言语行为跟结果的互动关系之上。在这里呢，书卷编修的人呢，把通达人跟愚昧人转移到殷勤人跟懒惰人，还有义人跟恶人的对比，来配合他们主题上的一个转移。义人呢，因心理正直，言语诚实，事必躬亲，得享全身；二人呢，心理诡诈，口出谎言，品性又懒散，办事不利，终吃恶果。而这第二段的经文一样有一个所谓的三明治的一个小结构，它的外部的结构是 A 跟 A plan 是殷勤人跟懒惰人，一个是24节对上27节，而核心的部分呢 B 跟 B plan 呢， B 是义行得生，是25到26节，跟义人得生 B plan 的部分是28节。这第二段经文的所谓的三明治结构图呢，听众朋友也可以参阅讲义上，讲义上是有记载这张图的。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了第16节的经文，就第12章的第16节的经文。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入长修。这是16到23节的第一段经文当中的首节经文，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还有尾节的经文，就是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这里显示了愚昧人没有接受双亲或者是长辈的一个管教，心中呢如果有什么样的恼恨，就会一五一十的爆发出来，根本就没有思想自己所行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相反的呢，智慧的人呢，他晓得审时度势，判断讲跟不讲的利弊。那通达人可以忍入长修，跟通达人隐藏知识，显示了智慧人聪明又通达， 而且他也接受前人的前辈的这些教诲，晓得有一些话如果讲了出来于事无补，反而会引来恶果，实在需要有适度的智慧去处理。因此有时他情愿保持缄默，宁可吃亏，甚至忍辱负重也不要讲出来。在这里呢，轻易动怒其实是愚昧人的表现。愚妄的人呢，借着发怒来显示自己的愚妄，但是智慧的人只有在有正当理由的时候才会发怒，而且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成为怒气的主宰。相反的呢，愚妄的人被得罪的时候就会立刻爆发，言语跟行为都变得粗鄙不堪，愤怒到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了。而这样的愚昧人呢，就跟撒母耳记上25章25节的所谓的拿巴一样，拿巴在希伯来文里头指的是笨蛋的意思，因为他们的愚顽已经到了极点。愚妄的人的怒气呢，总是很快就爆发，并且会公开的发泄出来。相反的，明智的人呢，应该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而那一些容易发怒或者是一点一点火就烧着的人却做不到这一点。而这节经文呢，12章16节讲的白话一点，就是指愚蠢人一恼怒立刻显露，精明人能容忍侮辱。接下来我们看12章的17节，12章17节说到，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这一节经文的所谓的说出，其实这里动词说出的字面意思其实是呼吸的意思，也就是在讲真理的时候其实就跟呼吸一样的自然。那这一节呢，其实在推崇在法庭上要说真话。第19节也更加的概括了讨论这一点。尽管这一节在71本当中呢具有法庭的一个特征，那第17节呢是关于见证人值得信赖的品格，以及他对裁决和公正的一个影响，而第19节则详细的描述了他的品格，并且强调了他的永恒性。有责任心的见证人应该说出全部真话，只说真话，以此来巩固社群，而一个不可靠的人则只在误导损害他人。诚实的见证人是指一个向聆听者 B 传达极为重要信息 C 的人，而这里的聆听者呢，通常是指法官。见证人的证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了某人的生死跟存亡。这边的公义是一个转喻，指着能够最好实现公正以及社区利益的言论。法官呢，能够依靠这些言论做出正确的裁决，而假呢，则是真话的一个反义词。这里可以参考诗篇119篇的29跟30节，这里的假也是指行为的一个品格。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119篇的29节跟30节。29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30节，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29跟30节分别都有这边的假跟真话的意思。见证人呢，是掌握某件事第一手资料的人，或者是能够根据所听到的报告作证的人。这里我们也可以参考利未记的5章1节，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5章1节。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所以这里的见证人就是根据所听到的报告作证的人，这样的人呢，有做见证的义务。这里也可以参考箴言的6章19节跟29章24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6章19节。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被控告者的他的性命呢，取决于可靠见证人的证词来拯救他。因为古代社会呢，缺少现代的一些精密科学方法来收集证据，所以目击证人对于寻找真相就非常的重要。根据呢同态复仇的原则呢， 做假见证的人必须受到同样的惩罚，也就是他所意图加给受害者的惩罚。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的19章16到19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落的经文。生命记19章16到19节，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的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但是呢，传道的人呢，注意到了人类普遍经历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司法机构当中，其实也存在着罪恶，甚至严格的法律也没有为拿伯或耶稣带来任何的好处。这里也可以参考刚刚我们念过的生命记的19章18到21节，我们刚刚已经念了16到19节，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20到21节。生命记19章的20节，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21节，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同态的复仇原则。那这节经文里头的讲到的一个诡诈，其实是一个比喻，表示呢旨在欺骗法官，阻碍公正的一个言语，而这些言语声称义人是有罪的，有罪的人却是无罪的。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22章9到10节，列王记上21章1到14节，马太福音26章60到61节，以及约翰福音的2章19到21节。在这里我们只看马太福音的26章60到61节。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在马太福音里头，这两节经文指的假见证，其实跟这边的诡诈其实是异曲同工的。所以第十七节的意思是在说明呢，第一点呢，称赞说真话的见证人是诚实的人，凭良心说出真话的，尽自己所知公正说出事实真相的一个义务，无论是在公堂上还是在一般的交谈当中，无论是启示还是没有启示，这都显明了他的公义。这样做表明他顺从了公义的原则跟诫命，表明他推崇公义，要荣耀公义，而且施行公义。第二点呢，谴责作假见证的这个人呢，为人呢诡诈，他显出诡诈，以诡诈待人的时候，不但毫无良心可言，而且还以此为乐，被谎言呢所辖制。这里我们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的9章3到5节，我们要远离要憎恶谎言的罪。这里也可以参考诗篇119篇的163节，要顺服在诚实的一个原则之下。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9章3到5节，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都往来缠谤人，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叫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耶利米书的9章3到5节呢，就是可以看得出这边做假见证人的一个为人的诡诈。所以第17节呢，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说实话显示公正，做假证伤害无辜。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接下来我们要看12章的第18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第十八节说到了言语的功能，原来有些说话会伤人，有些说话会医治建立人。这一则箴言呢，将轻率的舌头所造成的心灵伤害明确的比作致命的刀所造成的身体伤害，并且把它跟医人的舌头相对比，用这样的方式来提倡深思熟虑的言语。刀呢，是设计并且用来杀戮的战争工具，它象征故意的麻木不仁的残杀。有人说话浮躁，或者是欠考虑，或者是性急的话，就是愚昧人的一个反应。这里也可以参考回去12章16节。相反的，智慧人的舌头呢，选择它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舌头的形状像刀，但是它却是医人的一个良药。这样的一个隐喻呢，暗示了他们在伤人的冲突后起到了和解的一个作用。这里可以参考12章20节。这里的思维思考顺序呢，暗示了他们的话语抚慰由破坏性言语所造成的伤害，治愈了他致命的伤处。对他人有益的言语不能以提高自己的公众形象、渴望赞美以及为了自己的好处为目的。智慧人所看重的不是赢得争论，他避免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制造出苦毒、树立障碍的言语。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同样一句说话，不同的声调可以带出不同的效果，同样一个事实，不同的讲述也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无论如何，耶和华憎恶说谎的人，因为他们的心地歪了，舍明就暗，泯灭良心，以黑为白，以白为黑，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这一句经文呢，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出言不慎就像利剑伤人，言语明智就如济世的良药。接下来我们看19节，12章19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子唇骗食。这一节经文的永远坚立呢，原文的字面意思就是这样，这是没有穷尽的福气。负责任的人呢，说出的话跟已发生的事情跟事实真相一致，他的口遵照由上帝创造维护以及知晓的秩序，因此他是可依靠的，是被坚立的。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3章19节。而这个12章19节说到真的说话和假的说话在时间上面的关系。说假话大多数是为了掩饰一些东西跟时间，所以它本身有一种很短暂的一个特性。神是承认确立真话可以存到永远的，但是谎言谎话只有骗时。换句话说，这里提到言语跟时间的关系。第17到第19节是一个小单元，跟着第20到21节是进一步的发挥，说到恶人说谎话是心存欺诈，而智慧人劝人和睦就能够有喜乐，也就是说劝人和睦，智慧的言语不单自己也会带给别人以及我们的群体积极的效果。所以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第一点，事实是神圣的，一旦事实被揭露了，它就可以建立下来，即使有人不喜欢或生气，事实仍然必须要被承认。事实是伟大的，需要被坚持，事实永远都是事实，我们应该信守事实，不必害怕被责难，也不必害怕蒙羞。第二点，即使这个事实被否认，它终究会显露出来。说谎话就像是用虚假的颜色去掩盖事实，但是它只会存在一段时间，谎言最终会被揭穿的。当说谎话的人被检查的时候，他们会露出破绽和前后的矛盾。一旦谎言被证实，这个人就会失去信任，将来也不会被人相信。事实可能会被歪曲，但是真相总是会浮出水面。用谎言遮掩事实，只会让你需要遮掩更多的谎言。所以12章19节讲白话一点，就是撒谎的舌头瞬息即逝， 诚实的嘴唇永垂不朽。接下来我们来看12章的20节，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这里所谓劝人和睦的，原文字面意思是很明显的，就是劝人和善的。这节箴言呢，是关于支配身体各部位的心所谋划的事的那个性质跟后果。而这个箴言呢，在说明诡诈的图谋者得不到真正的喜乐，而倡导和睦的善劝者绝不诡诈。这节经文里头提到的诡诈呢，可以回头参考箴言11章1节、12章5跟17节。这个诡诈对恶者的成功是起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作用，它源自图谋恶事的人的心。他们的计谋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伤害无辜的受害者。这里可以参考回去箴言1章16节。愚昧人呢，使用前面18节中呢冲动而且轻率的言语，这些欺诈人的人呢，则巧妙地实行他们的冷酷的精心策划的计谋。这里可以参考回箴言6章14节、12章5节跟24章8节。但是这里的对立平行经文喜乐暗示了他们的计划使他们自食恶果，反过来伤害了他们自己。可以参考箴言10章6节跟11节。这边提到的和睜，我们可以参考箴言3章2节，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也是邪恶的一个反义词，它是对一系列起和解作用的行动的一个转喻。这种行动呢，没有任何伤害别人的意图。劝人和睦的人呢，从内到外都有喜乐。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0章28节跟欢乐，可以参考箴言10章28节跟罗马书7章22节。他们跟行恶而且自食其果的人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个所谓的平安的意念，相信就是这边所谓的和睦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在讲什么呢？第一点，设计行恶的终日算计如何害人，但是最终必会欺骗自己。图谋恶事的打着友情的幌子，心里装满了想要得到的利益跟满足，但是这些都是自欺。让他们精心图谋去欺骗人的，最终都要自欺。再来第二点，为了邻舍谋利益，致力于和平，劝人和睦，致力于医治，而且找寻医治的方法，让自己能力为公众利益服务。这样的人呢，既可信，又能成为众人的安慰。他们有喜乐，有果效，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里可以参考马太福音5章8节。所以12章的20节，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促进和平的充满喜乐。接下来我们来看21节。12章21节，一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这一则箴言呢，对比了一人跟恶人的命运。虽然诡诈的人谋划暴力来伤害义人跟无辜的人，这里可以参考前面的20节的第一句话，但是义人呢不遭灾害，这个应许必须在考虑最终结局的前提下来解释。在神的国度之内呢，所发生的一切，包括难以承担的，最终都会得到最好的结局。因此呢，这个原则跟现实是处于完全和谐的状态。这里可以参考箴言3章5节跟创世纪50章20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节经文多么美好。相比之下呢，恶人满受祸患，可能还有罪恶。如果呢，罪恶是指恶人道德上应受谴责的性情，那么满受就是在表示心中的一个隐喻。正如呢，在前面20节第一句所说的，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 但是呢，21节的第二句呢，二人满受祸患呢，对立的平行经文很可能支持呢，将满受理解为就是去指罪恶的图谋者将遭受最大程度的一个损害。所以21节经文的大意呢是什么呢？是第一点，敬虔呢必定是保障，公义的神早就已经命定不叫灾害临到真诚的义人，借着赐给他们的恩典的能力呢，就是正义的原则，神要保守他们免遭罪的祸患，虽然他们会遇到试探，却不会被试探所胜，虽然他们遇到许多的患难，但是这些患难却不致叫他们遭害，不像别人那样遭害。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91篇第十节，因为这些患难要变成祝福，叫他们得益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91篇第十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第二点呢，邪恶必定是毁灭，藐视神，藐视人，危害人，这样的人必装满了害人的念头，他们更危害人，装满了各样的不义。这里可以参考罗马书的1章29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这节经文讲的就是这边的所谓装满了各样的不义，这里呢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人要遭受祸患，以为害人为乐的自己要满受祸患。有人把整句理解为，虽然恶人要满受祸患，但是义人却不会受到灾害，虽然地狱要攻击他们，然而他们在天堂的保护下是安全的。所以21节的经文讲白话一点，就是正直人无往不利，邪恶人祸患不袭。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2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上帝呢，在暗处守护他的子民，确保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得以实现。为上帝所憎恶，意味着那些说谎的人如此受到他的本性憎恶，以至于他也完全弃绝他们。说谎言的嘴，这个比喻是指愚昧人，他们不可靠的品格使他们无意或者是有意的歪曲了事实。而这里所谓的行事诚实的，这边聚焦在人们所行最广义的事，不仅局限于他们的话语。而这边讲到诚实呢，是转喻自呢他们可信靠的品格的善行，为神所喜悦。这个转喻的含义就是他们进入完全被神接纳的一个状态，因此享受了神的保护跟繁盛。而这一节经文要教导我们的就是第一点，要恨恶谎言，要离得远远的，因为神憎恶谎言，也憎恶说谎话的人，不但因为谎言违背了神的律法，也对人类社会有害。第二点，要有诚实的良心，不但在言语上，也在一切行为上，因为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上帝非常喜悦这样的人。我们喜欢与诚实人交往，对他们有信心，因此我们要做诚实人，使自己蒙神的喜悦，也受众人的喜悦。所以22节翻得白话一点，就是撒谎的口上帝憎恨，信守诺言他要嘉许。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